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显现的一个记录。好，请听我读，我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今天早上我们来分享这段圣经。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其实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他向门徒显现。那这里说他向门徒显现是第三次，那第一次应该是在前面一章二十章的十九节，就是复活日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复活日的晚上，几个门徒那么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第二次呢，因为多马没有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在场，多马就不信，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他要求证，多马要求证，不然不信。所以第二次耶稣显现了，又显现。那么来到了这个第三次，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第三次来看一些的真理，就是耶稣显现带出的真理。我们从真理中看到我们的生活需要耶稣。我们从真理中看到神学啊，就是神学，从神学上从真理中归纳出神学。好，第四节我们可以说背景就是几个门徒在一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有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大概一共是七个人吧都在一处。 那么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有人有很多的评论说啊，这些人回去重操旧业。我们看见他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前途茫茫，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跟从主，过去三年多都一直跟从主，现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已经向门徒显现了，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可是前途茫茫，到底要做什么？当主耶稣说你不要离开你耶路撒冷，那是在主快要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这个时候在这 主复活的40天，真的他们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他们聚集在一处。然后我们看见彼得说我打鱼去，聚集在一处总不能够每天睡觉吃饭，所以一定要找一些事情做。所以看起来彼得就是门徒的领袖了。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我在想他这样的一个聚集，这样的一个打鱼啊，这样的一个跟从应该是没有错。他们聚集在一处，显明他们有相爱的心。他们去打鱼，显明他们不要无所事事。当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显明他们当中有人带领，也有人跟从。这其实就是已经为教会的将来埋下了伏笔，埋下了一个伏笔。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去的那夜打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那么我想天将亮就是还是很天将亮的时候，虽然有一点点晨光，可是基本上还是看不清楚。耶稣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一点真理，其实耶稣都是与门徒同在的。复活的主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与耶稣是与门徒同在的，可是门徒不知道。门徒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是在地面上，你做工，你打理家务，你在计划你在计划，你在读书。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单独在做这些工作，不要忘记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当雅各因为欺骗哥哥逃避到旷野的时候，然后在旷野在梦中主向他在梦中他做了梦，主向他显现，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很多的信徒不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继续看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耶稣不但是关怀，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关怀人的生命。常常在地面上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人家跟他讲一些比方说有人请他来分家产，他说不要记攒这个他说在这个 在上帝的国啊，在上帝的国，意思说钱财不是最重要的，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每一次人家找他的时候，他都把人的这一个眼睛引到天上去，引到天上去。所以人家说你复兴，你的国是在这里吗？他说不是，我的国如果在地面上，我的臣宰必然会互相的争吵。所以再一次把人的这一个眼睛引到天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以为耶稣或者会问，小子，你们为什么啊跑来抓鱼？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在这一个家里等候啊？没有好好的在家里读经祷告，跑来抓鱼啊？然后对他说啊，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他有没有这样的讲呢？他在别处的地方，很多人跟着他吃饼的时候，吃饼得饱的时候，他说不要为做必坏的食物劳力。可是现在在这里却没有，他反而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是关怀人的生命，常常把人的生命，把人的眼光引到天国，关乎人的那永恒的生命。其实我们的主也是关乎也是关爱人的身体。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身体跟灵魂都是一样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信耶稣，我们有把握让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也要一样的来注意我们的身体。所以感谢上帝，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点。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对不起，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看见耶稣引导门徒啊，引导门徒工作，耶稣引导门徒捕鱼。我在想，这个复活的显现不但是在告诉当时的耶稣，也在告诉今天跟的你跟我。今天我们在地面上，我们有不同的工作，每个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的主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仰望主啊，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啊！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真的是这样？我们知道，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怎么样无所，他就是那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嘛。他知道哪里有鱼，这是彼得，这已经是从圣经来看，这已经是第二次的经验了。第一次当耶稣呼召他做门徒的之前，耶稣借着他的船来讲道，讲完道以后就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其实当时呢彼得已经回来了，彼得已经在洗网了。现在耶稣叫他出去，大家如果记得当时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夫子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叫我们出去的话，那我们就遵从你的话再出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当时彼得的回答其实就是告诉耶稣，似乎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夫子啊，讲道是你讲，捕鱼是我们捕，我们是加利利海出色的渔夫。今天我们看潮水，今天我们看这个风向，我们回来了，我们肯定我们打不着什么，我们回来了洗网。那么你再叫我们出去，我们再看，他似乎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的不服从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没有鱼了，谁知道当他们照着，他说但我照着你的网啊，照着你所说的撒网，也就是说勉强听从耶稣撒网，我们知道那他们又他们所抓的鱼呢，原本他们自己的一艘船放不了，还必须招另外一艘船的同伴来一同的来捕鱼。好了，那是第一次经验。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跟从耶稣，但是那件事情以后，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了，来到今天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第二次的经历了，再一次经历，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看见耶稣与门徒同在，以马内利的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引导门徒工作，引导门徒工作，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我们看见耶稣的引导使到他们的工作得以成功。我们看见耶稣关怀他们的生活。神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护理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我们的神是护理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他显复活的主显现的跟我们从神学上所了解的是一样的。好了，到了七章，到我们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第七节，请大家随便你用什么版本，请大家一起读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第七节分成两部分，上面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大家都知道就是约翰，约翰常常不讲我约翰，他到了书信的时候他会讲我约翰，在福音书的时候他常常是以耶稣所爱的门徒来讲他自己。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认出了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所以约翰认出耶稣。我在想一个爱主的人，耶稣被所爱的门徒认出了，一个爱主的人就可以认得出谁是耶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原因使人到教会去认不出耶稣。有些人到教会去，我们讲耶稣他不要，他要怎么样，他要那一些能够讲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的那一个那样的一个讲道的人。许多人来教会不是找耶稣，是找人。只有真正被耶稣真正爱主的，真正爱主的，这里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真正爱主也被主爱的门徒认出谁是耶稣。好，这是第七章第七节的上半节。第七节的下半节呢，西门彼得这时候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去找，他就是要去找耶稣。我们看见他的心何等的渴望。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门徒也是让耶稣吸引，一个让耶稣吸引去了。所以一个真正的门徒认识主， 一个真正的门徒也是想靠近主。今天我们是真正的门徒，礼拜天早上一到的话，我们就预备心来参加做礼拜。因为只有在礼拜堂，当然每天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说耶稣与我们同在嘛，每天我们可以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在默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主的同在。我们当主带领我们进入内室是什么意思？当主带领我们进入内室，不一定是在一个隐秘的房间单独跟主交通，其实当主在带领我们进入密室的时候，像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密室。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与主亲密同在，这是内室。当我们在公车上，虽然外面吵杂，但我们把心门关起来，我们默想主耶稣，我们祷告，我们默想主的话，其实这就是内室。所以一个爱主的人认得出谁是主，一个爱主的人他也是会让主吸引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给我们看到了一些真理。我们再看第八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一起读，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也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上来。我们看见假设这里有7个门徒，有一个认得主，有一个就赶快去找去亲近耶稣，那另外5个呢？我们怎么看？他们可能也不认得主，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也没有立刻说我要去找耶稣。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他们有他们的工作。这5个门徒在做什么？他们在拉网，把那网鱼啊，把那网鱼，他们撒下网，拉不上来。刚才在读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他们撒下网，拉不上来。第六节的时候，那么现在呢，这5个人啊，另外的这一些人，除了约翰，除了彼得，另外其他的人呢，就忙着在收网，忙着在收网，做他们该做的工作。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当耶稣本来复活的主显现，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看到主，一定先放下工作。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个看亲近主更重要，先放下工作去亲近主。可是到这里你看见彼得去亲近主，约翰认得主，这其他门徒呢，就把这神所赐给他们的鱼把它拉上来。我们看见这也显明教会分工合作的重要。有人是全时间侍奉的，我们盼望有很多全时间侍奉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到越来越少全时间侍奉的人。我们发现到接棒人出了很接棒人很难，接棒人很不够，接棒人差不多没有了。所以目前在就好像我们的教会目前在做的很多是已经其实是应该退下来的年龄，但是缺少接棒人。好了，假设现在还有接棒的，第二再下去呢，今天神学院里面30多个神学生，全科神学生30多个，马来西亚1个，新加坡0，然后呢其他的都是中国的，新加坡0。所以 我在想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好像当我们当我青年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中国来的，第二任牧师也是从中国来的，第三任牧师也是从中国来的，到了第四任的时候呢，才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牧师。可是现在呢，当第四任退任，第五任可能还有，第六任就又是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教会需要接棒人。好了，这是全时间的工作人员。可是有一些不一定是全时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是这一个兼职的。那有一些呢，就是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来侍奉。所以这七个人当中，一个认得主，当然认得主，他没有讲到他做什么，不过我相信他认得主之后，他可能也在帮助这些门徒拉网。另外一个他就放下了这个工作，驱前去跳下海里面向岸上走去他要这一个亲近主。我想大家都做自己该做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非常配搭的很好，没有人在那边指责说你去哪里，你不来一同拉网。我们看见很清楚，教会里面的工作都得这样的分工。好了，到了再看第九节的时候，请看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竟然为他们供应食物。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关怀人的生命，不但是灵魂，他常常把人的眼睛引向天上，可是人还在活在地面的时候，他关怀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好了，他不但是口头的关怀，他还有实际的行动。他在预备，他预备炭火，他预备鱼，预备饼。炭火哪里来的？鱼饼哪里来的？不知道。不是一个小孩子带，不是一个小孩子带五饼二鱼来，没有。这里没有讲到哪里来。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耶稣是使无变有的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同在，耶稣引导门徒工作，耶稣爱门徒，耶稣吸引门徒，耶稣是使无变有的耶稣，完全跟我们所领受的神学的观点一致。耶稣是使无变有的，感谢上帝。他也在这里也体现了他关怀人身体的这一个关怀人身体的这一个具体的表达出来。小子，你有吃的吗？他就预备了食物了。记得他讲道的时候，5000人，门徒说散会吧，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去找吃的。耶稣怎么说？你们给他吃，你们给他吃。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跟人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怎么样？都在吃啊，都在吃，是不是？你想想看。然后更奇妙的，那些有两个门徒怎么样？跟他走了大半天的路，他跟他讲解圣经，他们不认得耶稣。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坐在桌子上要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他们才认得耶稣。所以要吃才认得耶稣。盼望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没有人 不吃就走了。所以我不是乱讲的，我看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怎么样。你看以利沙， 他其实他打了一场属灵的胜战。我们以为他这时候应该是这应该是意气风发，精神非常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昂，可是没有，他却怎么样？却很低落了，甚至求死了。天使拍拍他，起来吃。天使为他预备食物，他不行，他要睡觉了，他要求死了。天使再拍拍他，结果他吃了，又吃了就向前跑。然后圣经一句话，他仗着什么饮食的力量奔跑40昼夜。我们常常说祷告给我们有能力，不错，唱诗读经给我们有能力，这都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是上帝是关心我们灵魂的上帝，上帝也是关心我们身体的上帝。所以耶稣的门徒从来不什么不进食。大家没有看到这一点。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很兴进食啊，哇，要得到能力进食，要赶鬼进食，要发展新的工作进食。你回到圣经，耶稣的门徒不进食的。有人在问，为什么你的约翰的门徒进食你不进食？耶稣新郎还在的时候不进食，等新郎不在的时候就进食。诶，新郎不在，什么时候新郎不在？今天新郎在不在？今天新郎在。我想新郎不在的话，就是耶稣在坟墓里面那三天，他的身体在坟墓里面那三天，他复活了，新郎在了。他升天之后差遣圣灵来了，圣灵就代表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主怜悯我们，今天说我不进食，我要进食才有力量，我要进食才能够征战，我必须复进食。这不是基督教知道吗？基督这个是异教。异教怎么样呢？异教你要靠着你的努力啊，你要付上代价以后才可以得到。基督教是唯独什么？恩典。唯独恩典。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的恩典给我们做工，不是进食，我们需要恩典。这个恩典包括给我们食物。所以主怜悯我们，有些地方真的食物很缺乏，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食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从报纸上读到，从一些人的经历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食物很不够。感谢上帝，在新加坡神赐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从食物中得着主自己的，从食物中也得着主自己给我们的力量来做主工。所以耶稣是死无变有供应食物。然后第十节怎么说？第九节之后就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诶，这里我个人觉得这是耶稣要们，其实现在还需要鱼已经有了吗？但是鱼虽然有了，耶稣要怎么样？要他们把所捕获的鱼拿几条来。他没有说几条，照做十分一应该是十五条啊，15条半，16条，对不对？因为十分一，但是他没有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奉献呢，我们需要奉献。刚才我们为奉献祷告啊，我们有买这个地方多少年了？一年、两年、三年了，我们还没有还清。我想大概我们要定下一个目标，准备来再多一年还是多两年还清。然后大家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啊，我们分头啊，大家分头尽本分来做工。然后怎么样？我们求主给我们像门徒当时耶稣引导他们，本来哇都赚不到什么钱， 没有什么恩典，但是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盼望能够，我们能够恩典多多，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奉献，我们就可以把殿堂基金还清。所以每一次的收获，他们收获这么多的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我在想，常常要思想，把刚上个月我们你刚刚赚的一些钱拿几分来，还是拿几分来，是不是你传钱是越赚越多呢？我发现现在为什么钱是越赚越多呢？你赚我的，我赚你的，结果为什么越赚越多呢？那为什么你赚我的，我赚你的，那赌博也是你赢我的，我赢你的，为什么不可以赌博呢？因为你赢我的，我赢你的，这是贪心嘛，是不是？把人家的赢过来，用一块钱把人家赢两千的钱，两千块赢过来，你赢我的，我赢你，你赢我的，我赢你的，不可以，这是赌博。为什么你赚我的，我赚你的可以呢？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赌博所有的钱都是什么？都是人的赌注，你放下去的，我放下去的赌注，这个赌注再来怎么样？再来分配，先是庄主拿，像庄家拿了啊，拿了一半以上去了，剩下一点点，才让这些人再来分。分来分去都是分自己的钱，分穷人的伙食费，分穷人的医药费，分穷人的孩子的学费。所以再加上为了用一点点药赢很多，所以贪心再加上不公义。可是做生意，你赢我的，我赢你的，那问题就是你赢我的，我赢你的，结果没有人输，越赢越多。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拿钱，没有一个拿钱来，都是怎么样？天上下来的雨水，雨水是钱，知道吗？雨水是钱，地上生出来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作物，还有地上生出来的矿产油啊，各种各样矿产，上帝一直给一直给，那我们怎么样？上帝给了以后，大家怎么样？大家就来经营，来经营就来分，会经营的人就多得一点，有机会的人就多得一点。不太会经营，也机会太少的人就少得一点，等大家都得到了，对不对？这个是做生意，这个就是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要门徒奉献食物，要奉打几条鱼来。今天当神给我们，我们可以经营，你可以买房子赚钱，你可以租房子收业租赚钱，你可以经营生意，但是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拿几条来，我们要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成为我们的奉献。再看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网满了大鱼共153条。哇，大鱼153条，也许你没有算，这个鱼一定不会是大鱼嘛，已经说大鱼就不是滚令了，是吗？是大鱼啊，是大鱼。你知道大鱼多少钱吗？一条，假设我们说今天大鱼，我们说一公斤20块吧，一公斤20块，你到餐馆不值啊，餐馆一条鱼啊100块，知道吗？好了，我们说本钱一条鱼40块，153条多少呢？6000多块啊，6000多块。所以这是真的是一网啊，一网大鱼。 然后这句话非常的，你要大家要大家要注意，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就是这个网应该是破了。这个网是承载不起153条的，鱼可是上帝保守，鱼虽这样多，网没有破。耶稣保守他们所捕的鱼，耶稣保守他们所捕的鱼，所以耶稣的护理，神的护理，神的同在，神的带领，神的供应，所以这些都是神学的架构啊。耶稣护理保护他们所捕获的，如果网破了就没有用了。所以你所有的你要神护理，你要学习先给神，你要学习先给神。再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句话不容易解释，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最少有三次，最少有四次，我们看到他耶稣关怀他们的身体。第一次是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第二次是为他们预备炭火鱼饼。第三次告诉他们你们吃早饭。所以耶稣关怀他们的身体，今天你不能够不关怀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都要照顾好身体，这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在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问，哎，他是谁，他是谁，显明他们还不认得什么，还不认得他是主。可是现在人门徒已经怎么样，不敢问，所以显明认门徒已经怎么样，认得耶稣是主了。感谢上帝，不但约翰认得，不但彼得认得，连其余的位也都认得。这样的一个认得主这样一个信心是谁赐的？信心是我们自己自己栽培自己操练出来的吗？不，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神赐的。罗马书有句话，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是什么意思？我们原本信主那个信心根本不是我们的，当神要我们信的时候，圣灵知道神何时要我们信，万古以前他已经定下我们信的时间信的地点，哎，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或者称为重生我们。有了圣灵我们才可以信，所以那一个信主的信是神赐的，本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更本于信是那个最初信主的信心，在至于信就是那个更大的信心，那仍然是主赐的，只是人要跟主合作协作，就是我们通过什么？通过我们建堂，通过我们建堂以后，然后通过奉献，大家发现哇，这小小的教会竟然可以建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心就更坚强了。所以本于信是那个信主的信，以至于信就是那一个更大的信。所以感谢上帝，我们说主耶稣也保守了他们的信，神保守了他们所捕获的鱼，神也保守他们的信。然后到了十三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第四次再讲到饼而已，耶稣很照顾人的吃，所以你不要啊， 不吃啊，不要不吃。我常常觉得胖一点有什么关系？你吃多了，稍微胖一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怕到这样？所以，啊，不用害怕啊。其实稍微胖一点，他们据说统计活得比较长的，就是那些比体重呢，比不标准体重胖一点的。为什么？有道理啊。因为胖一点的就提防我们的怎么样，忽然来的什么伤受伤，忽然来的什么病啊，忽然来的伤病，因为你胖一点有本钱嘛，是吧？有本钱你可以啊，你可以耐住伤病。你标准体重的话，忽然间来的伤病，你没本钱，所以一下子就怎么样就完了。真的啊，这是我看统计，我看一些统计，如果是错的话，是他们错，是我看到的。好，那么耶稣拿饼和鱼给他们，哎，这个饼和鱼本来是耶稣预备的，神供应的，对不对？但是当中这个鱼有没有他们捕的呢？你在想有没有？肯定有，因为那边有炭火嘛，临时再怎么样，临时再煮。我看我们所以他享受到的门徒享受到的两种的恩典，一种是什么？叫做我们常常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特殊普通，特殊普通，他享受到一个普通的恩典，那就是他们去努力捕鱼捕到的，虽然也是耶稣带领他们捕到的，他们用力气付代价捕到的，这是普通的恩典。但是也有怎么样，他们什么都不用，已经预备在那个地方了，这个是特殊的恩典。各位，今天我们领受的就是特殊的恩典跟普通的恩典。我们领受什么特殊恩典？会能够信耶稣。你能够信耶稣，什么都不必做，连这个信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信了。所以这是特别的恩，特殊的恩典，特别的恩典。然后普通恩典呢？普通恩典就是每天空气，每天的这个阳光、雨水、食物啊，我们衣食住行，神用这些供应我们。所以十三节就让我们看见，原有的饼和鱼是主耶稣从无变有给他的，这是特殊的咯。然后其中的鱼有他们去捕的。所以这是普通的，特殊普通的恩典，让我们享受。今天神让我们享受特殊恩典，就是他的救恩；普通恩典就是他每天给我们的供应；特殊恩典就是他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经来引导我们人生；普通恩典就借着他的保守，借着他的带领来带领我们。好了，到了第十四节最后一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为什么要特别提三次？首先我们看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请看二章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一起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也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把这些记录下来，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信耶稣。耶稣是神，刚才我们讲神与人同在，神与门徒同在，神引导门徒捕鱼，神使无变有供应食物，神保守他们所捕的，神赐他们信心啊，还有神赐他们特殊恩典、普通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信耶稣，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第二，记录这些，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主耶，这些不是经历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海上的那七个门徒，这些应该经历在新加坡恩悦教会，我们这些人 也要一样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如果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不能经历的话，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圣经里面门徒所经历的我们也要去经历，只是当然不是这样，他一定是好像耶稣站在我们坐船的时候，难道耶稣就站在岸边？不是这样。我们坐船，但是耶稣怎么样？的确与我们同在。以前坐船，我们现在坐飞机啊，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坐动车，将来坐动车，哇，一个动车一开车三四百，一小时三四百公里，我告诉你，耶稣与我们同在，明白吗？所以门徒所经历的复活主的显现，让门徒经历看到，我们也一样的会经历跟看到。愿主保守我们，是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读了以后，其实我们心里间就得安慰，没有什么害怕的。你害怕吗？将来住哪里，吃什么？很多时候就是为着吃住，我们一生就是忧虑这些。靠着主，靠着主，将来物质是越来越贵了啊！但是主一定会供应，吃的东西也是越来越贵了，但主会供应。像我们这样的年纪，相信吃也不吃不多了，住也住不多了。不过我们要生活，现在我们怕什么？怕将来全部用手机的时候，我就寸步难行了。因为我现在的手机只能够懂得打进打出罢了，其他全部不能够用。停车人家用手机，我不能够用，我还要买股份贴吃啊！啊，今天已经啊，还有将来怎么样？支付宝啊，支付宝，我们怎么支付宝呢？啊，哇，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忧虑，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是一种忧虑。但是不必忧虑，到时候神怎么样？神一定帮助我们，一定带领我们。哎，这个是人间的做法，神怎么会带领？是的，神一定带领。我们靠着主得胜，这样我们这样相信啊，我们这样相信，发生在加利利海这些门徒身上的事情，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也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的门徒。你用你的爱在万古之前拣选我们，再借着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用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流血来让我们得作拯救。以后一生当中，复活的主、荣耀的主、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天父，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落实，在会落实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中。因此让我们学习仰望你，倚靠你，让我们学习紧紧抓住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